今年3月，北京地产商任志强在网上发文抨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月在一次据称17万人参加的大会上，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来表彰在他的领导下取得的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伟大成绩，是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有穿衣服的现实的皇帝。时隔仅仅几个月，习近平又一次被穿上皇帝的新衣，与此前亲自领导抗疫不同的是，这是一件外交皇帝新衣。日前，中国外交部依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设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中国的首席外交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对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大加吹捧，称习近平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战略家，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全面判断国际形势走向和我国所处历史方位，提出了引领人类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和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一时间被批评人士称为已经废除任期制、黄袍加身的中国皇帝习近平，在能工巧匠、擅长定制的外交裁缝们面前再次被穿上了一件皇帝新衣。但分析人士称，实际上所谓的习近平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论和思想，非但没有为中国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反而让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最近，在国际上面临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空前挑战和困境。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与美国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焦点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经贸、安全、人权等层面。在国家安全层面，美国7月22号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为由，限期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在72小时内关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3号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的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中表示，我们宣布关闭中国在休斯敦的领事馆，因为那里是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的中心。在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层面，美国指责中国在疫情初期隐瞒疫情和人传人的事实，没有及时通知美国，导致疫情蔓延到美国，并在全美各地大面积爆发，400多万人感染，14万多人死亡，给美国造成数以万亿美元的损失。特朗普总统称，这个从武汉开始大爆发的病毒为中国病毒。在香港问题上，美国抨击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是一国两制的终结。特朗普总统日前正式签署香港自治法和一项行政命令，终止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优惠地位。特朗普去年11月27号还签署了保护香港人权和民主的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保护香港法案。在经贸层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3月22号决定对大约600亿美元的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以促使中国改变导致双方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窃取美国公司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中国对美国的做法采取报复性的加征关税，此后双方你来我往，针锋相对，贸易战愈演愈烈，直到今年1月双方才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在保障人权层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6月17号签署了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以应对中国当局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大规模监视、拘押等违反和侵犯人权的活动。在美中台三角关系层面，面对中国中断同不接受所谓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政府的沟通管道，在国际空间上打压台湾、挖走台湾的邦交国，中国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航行训练，举行针对台湾的各种军演。特朗普政府2016年上任后，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加强了同台湾的关系。特朗普总统3月26号签署了保障台湾国际参与的台北法案，2018年3月加强美台高层往来的台湾旅行法在特朗普总统签署后生效。另一部台湾保证法5月7号已经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这项法案在参议院也通过之后将交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 特朗普政府在任期不到四年里已经对台军售七次。在海洋主权层面，美国不承认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的宣誓，批评中国在有争议的岛礁上军事化，以武力威吓与中国生索主权有重叠的邻国。美国还坚持在南中国海甚至台湾海峡执行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行动。在科技层面，美国指责华为与中国政府有密切联系，其设备和技术可以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下令禁止使用华为设备和技术，同时将华为等公司列入实体名单。美国还说服盟国，尤其是五眼联盟国家，也不要使用华为产品。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的涉及香港、台湾、新疆等法案一概表示反对，称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国还表示要对美国进行报复。7月24号星期五，中国要求美国在72小时内关闭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中国不仅同美国的关系跌至1989年甚至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的最低点，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趋于紧张。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扣押了华为全球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国对此进行了报复，逮捕了在华的两名加拿大人，并以涉嫌间谍的罪名对他们提起公诉。中国还因孟晚舟事件在贸易上制裁加拿大，停止进口加拿大油菜籽。中国同澳大利亚的关系最近一段时间也每况愈下。2018年，鉴于中国资金对澳大利亚政坛的影响，澳大利亚通过了反国家干预法。在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球之后，澳大利亚莫里森政府提出国际社会要对这次疫情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澳大利亚的呼吁激怒了中国，中国陆续采取报复手段，停止部分澳大利亚牛肉、大麦和红酒进口，并且呼吁中国公民抵制到澳大利亚旅游和留学。美国在欧洲的紧密盟友英国同中国的关系也开始恶化，在中国当局越过香港立法会的程序，直接由中国人大通过港区国安法并强行在香港实施之后，英国对中国违反两国1984年12月签署的英中联合声明，违反香港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安排表示严重不满。为此，英国决定向香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持有者提供来英国定居和入籍的途径。英国7月20号还暂停了与香港的引渡条约。英国7月16号宣布全面禁止华为参与其 5G 网络建设，并在2027年前全部剔除现有的华为设备。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这些中共领导人主导的外交政策与美国走得越来越近。从中美关系解冻、联美抗苏，到融入国际贸易组织，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外交从来不是他们治国理政或权力地位的短板，但是习近平2012年11月主政以来，外交已经越来越成为他最大的短板。现在中国跟整个世界吵翻了，中国以构建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讲中国故事、实现中国梦来对抗整个世界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他说，在中国还没有能力影响整个世界，而且中国的软实力也不足以让世界接受中国时，习近平的这一外交思想跟国际整个价值观发生了很多的冲突，犯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错误。夏明还指出，习近平另外一个重大外交失误是跟美国闹翻。他说，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开启的美中接触战略，尤其是1979年美中建交以来，美中关系平衡的处理使中国获得难得的战略发展空间，获得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和保障。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开放、更加对外不那么具有威胁性。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债务外交对欧盟国家分化，拉一个打一个，以市场强迫外国企业转让技术，以及目前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更使中国陷入与全球对立的局面。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就你可以看到中国呢跟西方国家、欧洲国家或者跟第三世界国家都已经有某些那个摩擦和冲突了。但是今天的新冠那个疫情呢，全球的那个泛滥了，那么我觉得让中国呢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就是地位。所以这些如果加在一起，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呢那个跟全世界呢那么吵翻。
除此之外，夏明说，中国还面临其他一些穷于应付非常棘手的问题，港版国安法在香港的实施促使英国更加同美国靠近，亚太国家也在强化与美国的联盟。此外，中国当局关押大量维吾尔人而引发的新疆问题也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谴责。他说，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的香港、新疆等政策的挑战和反对极大地削弱了中共的合法性，尽管国际社会还没有提出要更改中国的政权。
那么在本标的这个就是讲话中呢，已经把习近平呢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了，已经把中国政权作为西方世界的一个挑战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些当然就是让那个习近平呢，我觉得他的权力地位了，那么受到的就是影响就是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他会那个非常的那个恐慌了。
夏明说，正是在外界普遍怀疑习近平的领导力，尤其是外交的领导力时，中国外交部才紧急启动危机管控，成立一个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
习近平呢，他下面的拥趸呢，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们恨不得了，就说要告诉中国人呢，习近平是个天才，他不仅有外交思想，他还有经济思想，他还有法治思想，那么有治理那个治国理政，你看他那两部头的大著了，已经出版了，他其实陷入一种就是恶性循环，就是他的危机越甚，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要封口了，那么要把就是。整个这个问题转移成就是说不是讨论习近平他有没有做对的问题，而是讨论就是说习近平怎么伟大的问题，那么其他的人怎么样应该跟随习近平，也就是在权力上这个绝对服从的问题。他们现在成立这个中心呢，也就是说把讨论这个问题本身给封住。
夏明说，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习近平在一些场合的表现已经有病夫治国的迹象，包括控制不住的颤抖、脖子的摇晃等，甚至有一次在上海听官员汇报时竟然睡着了。
汇报的一个局长那么就问韩正说，我还要不要继续说，韩正说你继续说根本就不要听，这样你根本不要想继续汇报工作，等了半个小时等习近平睡着以后回去了，然后再这样装着什么事情没发生，这就是皇帝的新装，你不说我们也没看见，我们一直在这个汇报我们的工作，那么这样，那么所以我们只是想就是皇帝了是在这个闭目养神，在想思考这些问题。
旅美独立政治评论人士恒河博士说，习近平主导的中国外交政策在全球面临越来越多质疑和挑战之际，中国外交部成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非常可笑，非常愚蠢。他说，从一年多前的美中贸易战到澳大利亚对中共统战渗透抵制开始，西方国家在中国为了经济利益只接触不改变的情势下，认识到中共的威胁，因此必须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现在这个局面就是个外交思想捅出来的，现在还是要学习外交思想。中共的特征是犯了什么错误，做了什么错事，然后遇到什么难关，总是怪别人，他总有一个可以推脱的地方，然后呢，沿着这条道继续往下走。
恒河说，中共历来的做法从来都是不会根据错了的决策来做出调整，只有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调整宣传、调整舆论、调整镇压手段。他说，中共以韬光养晦隐藏其企图多年，现在到习近平时代，韬光养晦已经被咄咄逼人的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在全球扩张的一带一路、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渗透、对美国的经济渗透所替代。他说，即使习近平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做出对华政策的重大改变，中共也不会改变其思维模式和政策，也不会对国际的压力做出正面的反应。
就是说，他的改革本身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国教改革，他就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嘛。所以这种国教改革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统治，这条路走不下去了，就是走到绝境了，才会导致全世界开始清醒认识这一点。
目前已被开除中共党籍并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任志强，今年三月曾暗讽习近平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面对疫情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盖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有穿衣服的事实。但是中共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得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